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对中国船只多次闯入东中国海尖角列岛附近水域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官员说，日本同中国两国高级外交官日前就海上安全问题举行视频会议。日本方面就中国船只多次闯入东中国海由日本控制的尖角列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水域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敦促中国采取行动解决日本对中国船只在尖角列岛附近水域活动的担忧。今次会议由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船越建裕同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共同主持。日本方面并且对中国船只近期在尖角列岛附近海域似乎靠近并且追赶日本渔船的行动表达关注。两国官员同时确认斗中中国海局势保持联系十分重要，双方并且就尽早在两国防务官员之间建立热线，以避免海上和空中发生意外冲突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就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的时候，北京发布了一则中国当局有关处置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名前美国政府官员的新闻。他们同家属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同他们有关的企业机构亦被限制同中国打交道。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代表说，在就职当日中国实施这些制裁看上来是企图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美国两大政党都应该批评这些套路和刻薄的举动。这名发言人又说，拜登总统期待着同美国两党领袖一起去应对中国。布林肯这个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肯定了他的前任对中国采取较多强硬的路线。布林肯还就新疆及台湾这两个被北京政府认为敏感的情况明确作出了表态。布林肯又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有不分党派的承诺。
There's been a strong and long bipartisan commitment to Taiwan, Taiwan Relations Act.
布林肯说美国两党对台湾有持久而长期的承诺，台湾关系法以及美中公报。该承诺的一部分是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侵略。拜登政府绝对会持续有关的承诺。他又指美国将会确保台湾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分析界认为为了预防北京对台动武，拜登政府将会尽力维护台海稳定。美国官员在星期四说，美国总统拜登的新政府计划向俄罗斯提出将原定在2月5号到期的一项核武器条约延长5年。一名官员说，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定于下个礼拜四下午向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洛夫提出有关建议，此举可能会受到莫斯科以及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欢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四说，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延长和扩大有关的条约。这项条约是2010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的。根据协议，美俄两国部署的核弹头都不能够超过1550枚。美国劳工部在星期四公布，美国的失业救济申领人数上个礼拜继续居高不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激增继续冲击着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劳工部说，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上个星期有90万人，比修正后的一个礼拜前的数字减少了26000人。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际，美国经济正面临新的挑战，每日都有几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州政府和市政官员纷纷下达限制商业营业时间或者关闭商店的新的防疫限令。美国政府两个礼拜前曾经说，美国雇主12月份削减了14万份工作机会，这个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去年3月和4月席卷美国全国并且严重冲击经济以来就业增长首次下跌。美国新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正在采取大力行动加大联邦政府压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他签署了10项总统行政命令，增加疫苗和医疗设备的生产，同时试图安全地令到学校和企业重新开放。拜登正在采取行动以显著增加冠状病毒的检测，同时希望在下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开设100个联邦政府资助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前總統特朗普政府的衛生官員曾經承諾，到去年的12月底，令到接種疫苗的人數達到2000萬人，但這個數字未能夠達到。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600萬美國人接種了疫苗。白宮表示，拜登的命令加上他向國會提出的19,000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將有助於保持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令到更多美國人重返工作崗位，並且最後減少病毒傳播。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乔拜登星期三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呼吁团结，并且承诺将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说这个亦都是象征美国民主胜利的一日，美国将不单止依靠实力，而且将以身为榜样的力量来到领导世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亦林、许湘坤的报道。
78岁的拜登星期三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主持之下宣誓就任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他宣誓维护宪法，捍卫国家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袭。而在他之前，卡马拉·贺锦丽在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若尔的主持之下宣誓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副总统，他亦都是首位非裔以及亚裔副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拜登呼吁大众是彼此倾听、相互尊重、团结一致应对危机和挑战。他说历史信仰以及理性显示了团结的方式，可以不将彼此视为对手，而是邻居，可以本着体面以及尊重彼此相对，可以联系手来停止喊叫、降低温度。因为没有团结就不会有和平，只会有怨恨和怒火，只会有耗尽精力的愤慨，不会有国家，只会有乱象。这个是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历史性的时刻，团结是唯一的前行道路，大家是必须要作为一个团结的美利坚合众国来面对这个时刻。在拜登就职典礼的时候，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夺去了40多万人的生命。拜登在演讲当中表示，美国必须要摒弃政治，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来应对这场的疫情，团结一致必能够战胜这个致命的病毒。在典礼的两个星期前，美国历史上导致了五个人死亡的国会冲击事件，数千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冲入国会，试图阻止议员认证确认拜登胜选的选举人票。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之后对特朗普发起弹劾，指控他煽动冲击国会的叛乱。特朗普的四年任期虽然结束，但他仍然将会面临参议院对他的弹劾审判。特朗普向拜登就职前向新政府表达了祝福，但他自始至终亦都未有承认败选或者提到拜登的名字。他未有参加拜登的就职仪式，他在星期三的早上离开了白宫，前往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对支持者表示他会以某种的形式回来。拜登在就职演说当中说，他希望那些没有支持他的人能够去了解他和他的内心，如果仍然有分歧亦都是无关系。他承诺将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说这个就是民主，这个就是美国在他们的共和国框架内和平表达意义的权利，或者是他们国家最伟大的力量。不过请明确地听他说，分歧绝不能够是导向分裂。他向大家承诺，他将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会为那些不支持他的人，以及为支持他的人一起努力奋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学助理教授普拉西表示，团结一直是拜登在整个过渡时期所强调的主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从拜登的演说当中显然是看到，他是谈到了美国和世界各地在新冠疫情当中遇到的共同奋战。他还直接谈到了美国人现时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譬如是直接提及到白人至上，亦是国内恐怖主义。他们之前从未见到有总统这样做。他还非常直接地对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人发声明。他说他将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请他们是给予他一次的机会。因此整体而言，他确实坚持了他在过渡期间以及进入新阶段的时候谈到了那些的主题。所以他认为总体而言，这个是一次出色的演讲，亦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哈勒逊中心高级研究员 克普西对拜登的就职演说亦都持积极的睇法。他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呢次嘅演说温和适度，演讲内容亦都好恰当。但是克普西表示，现时好艰难的执政开始，他哋系睇到新总统系唔系能够减少分歧，并且降低美国的政治温度。他认为特朗普临别的时候那句话是意味着大家不会看到特朗普在政坛消失。拜登亦都在就职演说当中亦都回应了国会冲击事件。他表示美国的民主经历是住了在裸场的事件的考验。作为一个国家，大家相互合作完成了200多年以来权力的和平交接。他说在今日大家庆祝的不是一位候选人的胜利，而是一项事业的胜利，民主的事业。他仲话，佢哋系再次了解到民主系珍贵噶，民主系脆弱噶。喺呢个时刻，大家亦都系朋友，民主取得咗胜利。拜登亦都表示，全世界正在注视住美国，佢要向佢哋传达嘅信息就系美国经历咗考验，并且系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佢话美国将会修复呢个联盟，再次参与国际事务，唔系去面对昨日嘅挑战，而系去面对今日同明日嘅挑战。将唔单止系以佢哋嘅实力嚟为榜样去领导，而且将以佢哋嘅以身为榜样嘅力量去领导。佢哋将会系响和平、进步同安全上系值得信赖嘅强力伙伴。韦氏康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普赖世话，拜登的这句说话令到他印象最深刻。拜登说的，他们本质上不会因为他的力量而成为榜样，而是运用他们的力量来成为榜样。他认为拜登强调的就是，过去四年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一个特色，即是那一种美国第一强人的定位。他认为拜登真的希望能够朝着改变这种基调的方向前进。美国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认为，拜登演讲的重心仍然是国内的政治，但是没有实质的政策，大部分是口头喊话，在外交方面着墨是少之又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相对于特朗普一直在谈的美国优先的政策，拜登要做的是要让美国成为一个可以引领世界、带领前往良善方向的一个国家。在美中关系、美台关系、亚洲情势等方面，从他的就职演说就可以看到，这个对他来讲应该不是首要的目标，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国内的政治，正所谓安内攘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以及他的夫人前总统克林顿、小布殊以及奥巴马以及他的夫人出席了拜登的就职典礼，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受邀出席了就职的典礼。好多世界领导人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并且希望拜登领导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同他们是携手战胜各种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叶林、许湘坤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之后，台湾民间智库就美中台关系走向举行座谈。与会人士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战略方向不变，但是战术就会有所调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国策研究院院长田孟茂星期四说，未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战略大方向不会改变，但战术方面会有所调整。
第一呢，美国的体制跟他的民意现在是倾向于反中，尤其国会上下两院或者参政。
田宏茂说，第一，美国的体制和民意现在倾向于反对中国，尤其国会参众两院，参议院众议院以外，民主党共和党基本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是负面，基本上有相当的共识，要一下子改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民意也是这样反映出来。曾经担任过台湾外长的田孟茂又说，过去四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规范美台关系以及处理同中国关系的法律，跟住落嚟都会逐步落实。田孟茂又说，面对拜登上台之后支持台湾的力度会减弱的睇法，他认为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台湾在印太地区或者美中关系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上亦同美国有高度的同质性。而此外，台湾高科技产业更加在全球经济竞争当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台湾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创立的国策研究院在星期四举办一场名叫做拜登就职后美中台关系与印太安全局势座谈会，并且邀请学者和立法委员发表他们的看法。与会的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预期美中关系将会改善，但是并不是180度的摆荡，双方应该是走向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至于合作的议题可能包括医疗卫生、气候变迁等等，而官方常态化战略和经济对话亦应该会恢复。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会上说，美中关系已经无法返回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前的状态，双方对抗的情势不会改变。他说
拜登啊，这个当选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习近平通上电话。
范世平话：拜登当选以来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同习近平通电话。佢认为呢个一个好大嘅关键。范世平又话：拜登政府会更加重视人权、香港、新疆等议题，而习近平对于内部已经定调，美中关系仲系会继续严峻落去，仲系要同美国保持阶级斗争同敌我矛盾。范世平又提到，南中国海议题将为美中关系矛盾所在，而拥有太平岛和东沙岛的台湾会扮演重要角色。美中台关系的大架构不会有太大改变，不过拜登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达方式不会好像特朗普那么直接，而是比较内敛。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说，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无论美国是由哪个政党执政，台湾都必须要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他说，
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各方面，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政府的大方向的确是往这方向来走。
罗志政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方面，这点他相信政府的大方向的确是往这方向来走，但是台湾亦要搭配美国对这个区域战略的调整，加快加紧。他又说，台湾在这方面的战略上的努力，他相信台湾不至于成为美中之间谈判桌上被牺牲的筹码，他反而认为台湾会成为美国争取的重要战略伙伴。罗志政又说，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获邀出席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显示出台湾获得了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共同支持，这个将会一个好的开始。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说，两岸之间将会维持经贸业政治冷局面，各种交流往来在疫情未有缓和之前不会恢复热络，双方就有可能就事务性议题寻求对话机会。张国成又认为，中国将会继续令到台湾和美国感受到两岸不和平的一面，制造危机意识，最后希望促成两岸签署和平协议。至于美国政府对两岸和平对话甚至签署有关协议，本质上是处于赞成的态度。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透过他的脸书说，恭喜美国新任政府就职，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亦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蔡英文要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表达致诚的祝贺。蔡英文又说，今次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驻美代表萧美琴接受筹办单位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正式邀请，代表台湾政府出席祝贺，充分彰显出台美关系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拜登新政府上台，好多人期待住美中关系嘅重置。不过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话，未来美中关系嘅变化，拜登政府系咪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嘅强硬路线，并不取决于拜登，而系取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林峰喺华盛顿报道。
拜登新政府嘅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星期二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佢嘅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边表示，佢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还支持蓬佩奥国务卿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决定。拜登的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同一日在出席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便表示，中国长期利用一系列政策削弱美国公司，包括非法补贴、产品倾销、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的贸易壁垒。他说，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他亦都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委员会上面，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退役陆军上将奥斯丁说，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 他將會繼續集中資源確定美國做好準備以應對任何的挑戰，以及是繼續對中國以及是其他敢於挑戰他們的侵略者展現確實的威脅力量，令到他們知道這個將會是一個非常之差的注意。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拜登是欽點的情報總監人選海恩斯說將會提供必要的情報支持兩黨戰勝中國的努力。海恩斯說他認同參議院是所說的中國政府情報工作以不計成本的方式試圖滲透美國基層，目的是為了爭取有可能成為美國領袖的地方官員未來認同中國的政策，甚至是制定親中政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是否会对中国继续推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更多取决于中国的动作。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普莱特卡星期二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场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和何锦丽政府的中国政策和特朗普对时期相比并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他说，在中国问题上面，很多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拜登，就是如同过去亦都不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样，更大程度是取决于习近平。习近平制造了一种局面，美国必须要作出回应，不是关于拜登或者是特朗普的，不理哪一个担任美国总统都必须要有所行动。他指出，在对华政策上面，尤其是贸易政策上面，特朗普政府强调的是公平，在全美国都引起了共鸣。他说，将中国带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带入了国际社会，就是为了让中国能够遵守这些体系的规则。然而中国接受了那些的规则，但是他是想利用就利用，想无视就无视，在这个在整个美国所有的阶层，不理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引起了共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访问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后，美中两国之间的摩擦以及冲突点是越来越多，因此不理是哪一位的总统执政，都自然会对中国强硬起来。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国家安全及人权问题上面，都是对美国以及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习近平对内独揽大权，实施高压统治，对外则是采取冒险挑衅的政策。新冠疫情，尤其是欧美目前仲是深陷健康危机的泥潭的事实，更加是给予了他更大的胆量。2021年1月11号，习近平在给予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讲话的时候，听起上来比以往更显得踌躇满志。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讲法，但是强调在这一日大变局当中，时势是同他们在一边，这个就是他们定力以及底气所在，亦都是决心以及信心所在。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任职的普雷斯托维茨的《颠倒的世界：美中世界领导权竞争》的一书的作者，他在亚洲时报的一场研讨会上面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二战时希特拉领导的德国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他说，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融合，中国有力量去协并。他解释说，中国用经济手段制裁澳大利亚、南韩以及挪威，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时候，中国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以及牛肉等等。2017年，南韩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因为提供土地用于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激怒了中国人，遭到了中国的抵制。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向监禁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停止从挪威进口三文鱼。普雷斯托维茨甚至是希望新总统拜登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面就中国的威胁对全球以及自由世界发出警告，不过新总统的就职演说似乎更加着重美国国内的威胁。斯坦福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员梅慧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是需要明确地表示欢迎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和平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只有当北京采取不负责任咄咄逼人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才是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 和很多人想的不同，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并不是开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开始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正正是习近平上台的前后，美国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视为是主要的军事挑战。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亚太之行当中高调宣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并且将留住亚太。2012年的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军事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概念，确立了将军事资源由911事件之后的亚太中东双重战略重点转为是以亚太为中心的战略倾向。奥巴马仲试图组成一个经济联盟，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压制中国，不过这个协定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就被放弃。被新总统拜登任命为是印度太平洋协调人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者。2018年坎贝尔同同样会在拜登政府任职的拉特纳在外交事务是撰文指出，美国70年来对华接触政策已经是失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曾经任职过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在跟中国再次打交道的时候会睁大眼睛。他说他的团队当中很多人在奥巴马政府的后几年目睹中国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表现出好战的行为。他们也都体验过中国做了一些承诺，但是后来是没有兑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经验。而且葛莱尔认为他们在上任之后会睁大眼睛。他建议拜登政府的解决好美国国内的问题之前，不要过早和北京举行元首峰会，亦是高级别的对话。葛莱尔表示，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看到其他国家实力下降的时候，他们会占他们的便宜，而且大家亦都知道中国认为新冠大流行加速了全球力量平衡格局的变化，而在这种格局之下，中国正在是成为一个大国，而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所以葛莱尔认为，在未有重新获得中国尊重之前，美国不应该和中国进行峰会或者是严肃的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中国企图建构一个自我资本价值链，用以挑战美国，究竟能否成功呢？下面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佳敏的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民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吴佳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美中对抗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想要挑战成功，必须要在科技上有大突破。不过科技发展和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之下，吴佳敏说他感到悲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敏说，《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讲述中国过去40年能够经济快速崛起，靠的一个秘诀就是顺住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工厂。但今日中国会被美国抵制，被西方国家警戒，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就是中国顺住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它原本是世界老二，老大是美国，但是中国并不甘于长期做老二，它想要快速成为核心国家，但是就抵触了核心国家的共同游戏规则。吴佳敏说，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仲处于资本主义的边陲地带，过去30-40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最近十几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急于成为核心国家成员。中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想要从世界工厂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运用很多的政策补贴，甚至侵犯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和围堵。 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吴佳文说，
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那现在他想要推动。
吴佳文说，原本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去打造世界工厂，现在中国想要推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以就被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就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做红色供应链。这种种的想法是要想将半边陲国家变成核心国家。但你这个过程太有急切，既想要利用资本主义规则，但又想要更改规则，所以就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产生经济价值利益上的抵触。他认为这个是美中对抗一个根本非常的底层的经济因素。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9日恐怖袭击事件是美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为了对付9日恐怖分子，美国被必要同中共联手一起对抗恐怖主义。因此 ,2000 年到2010年之间的十年黄金期令到中国有机可乘，和平崛起。
这个十年的黄金期啊，美国国力逐渐衰落，到了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金融危机。
谢明辉说，这十年的黄金期美国国力日渐衰退，到了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大陆四兆人民币重整经济计划成功，所以当时国际整体社会因为大陆整个救援经济成功，使到大陆占整个在世界经济的总量，每次的贡献力都超过三分之一，占 33%。谢明辉说，直到2010年的时候，美国发现形势不妥，奥巴马政府想转过头要对付中共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他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呢，那实施了六年了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亚太再平衡策略，
谢明辉认为，所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实施了六年都没办法成功。他说这个是软性的，联合所有周围国家共同压制中共的发展，但当时全世界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尝到大陆经济发展的甜头，经济都已经融合一起，想要将它硬脱欧几乎不可能。又说美国低端产品都已经是全大陆进口，贸易一年超过5000亿，美国大概是逆差3000多亿美金，世界供应链只有中国能够供应，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文在书当中说，中国借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积累庞大外汇储备和国家资本，并且取得西方技术。中国国家机器掌握了庞大的经济资源，巩固了一种新形态的党国资本主义。但是中国并未有因为同西方国家的密切经贸交往而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反而就同西方国家所预测的剧本大异其趣，因为经济崛起而巩固了威权统治，用威权发展作为自由民主的对手。这个自底层经济因素发展而来的新经济霸权和既有的霸权的对抗，短时间内可能很难看到改变。吴佳文说，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在历史上看都不可能通过短期的什么谈判啊协调就解决。
吴佳文认为，因为这个结构性的竞争在历史上都没有可能透过短期的谈判协调就可以解决，美中对抗竞争还在历史当中发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如果以过去大的霸权轮替更迭的历史来看，之前是英国帝国霸权好几百年，后来变成美国，美国霸权也持续了100年左右，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中国梦想取而代之，或者至少能够平起平坐，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几十年要看的。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亦认为，美国的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优先处理国内的问题，并没有力量对抗外部，所以美中对抗短期内仍然会继续。中国挑战美国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吴佳文认为中国必须要在科技的领域上有所突破，但是自由民主的匮乏就可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限制。吴佳文说，
拘束这么多，你怎么可能有创造思想、创造技术？你没有思想自由，你没有言论学术自由。
吴佳文认为，中国咁多约束，点有可能创造思想、创造技术呢？因为你冇思想自由，你亦冇言论学术自由，你嘅科技点可能会获得大嘅发展呢？因为呢整个都系同人嘅自由有关嘅，呢个一个根本嘅怀疑。吴佳文认为，从呢点嚟睇，佢觉得比较悲观。中国佢亦睇唔到有任何自由化倾向。但是你亦不能够说中国绝对不会在未来有转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和中国成为法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是息息相关的。但在目前高度政治镇压的情况之下，他对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基本上是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国一向强调科技兴国，谨记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
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呢，早上世界做了，那下午中国做出来了。
谢明辉说，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早上世界做了，咁下午中国就拎出来了，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从山寨製品到自己开创创新，这条路走了来就40年，但他并没有一刻忘记要科技兴国。他认为全世界科技的金含量美国比重输了给中国，包括 5G 人工智能技术，包括量子科技，这些先进科技他认为美国都已经落后。他又指特朗普启动了贸易战到现在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吴佳文又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寻租。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介入产业链当中渗一脚，抽取一段的利益。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或者是政治租金。吴佳文说，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包括供缴费、管理费、批租土地、社保费用等等，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角色。中国的寻租活动非常猖獗。吴佳文说，
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的中间人或掮客的角色，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
吴佳文说，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中间人或者掮客的角色，就是将各种生产过程当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就是整合是他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僚行政的窗口，等于就是说他令到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这个是减少负面因素。正面因素是地方政府致力于在部分基础建设上面，令到厂商投资的速度可以变快，更加方便，提供税费的优惠。这个过程亦从厂商那里获得更多租税的利益，包括经济租金，预算外的收益都从外商和厂商获得。这个呢是拎到的收益，就是成为地方政府额外的收益，一部分就进入官员集体的小金库，一部分亦辗转进入到官员个人的口袋，那部分变成了政府税收，变成建设的基金。不过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厌恶，但亦被逼要同他们打交道，寻求庇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外资和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这种在地堪商治理下的政商关系，吸取庞大的财政收益，进而将一部分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建构本土型的供应链，而试图从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所以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使到中国在电信设备、手机、晶片设计等领域可以快速追赶。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的会长李正宏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地方政府差啲税金提出优惠政策或者是补贴，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他说，
各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各地，他比如说给很多的政策，他吸引。你看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李正宏说，各地的发展你还是要靠各地，例如说给很多政策吸引。我哋到每个地方招商都会提出有啲咩吸引，例如青岛，我希望可以引进呢一类嘅产业，我希望年轻人就係俾佢哋好多好多年轻人嘅扶持，唔理係公租房啊、保险啊或者係产业辅导基金，我觉得地方非常重视地方经济嘅发展，我收取咗中间嘅费用去发展我当地嘅经济。李正宏又说，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但是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方法，否则为什么台湾还有这么多太空卫星科技远远落后于中国呢？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倾举国之力去做事的话，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他又反问，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又怎么做出来？而另一方面，中研院的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文说， 廣通模式裏面的地方政府和外資組合成長的聯盟參與價值利益分配的模式是針對勞力密集產業，但這類的模式已經因為中國工資不斷上升，各種社保費用上升，但是勞力密集產業要的就是低工資而無以為繼，所以中國現在亦面臨很大的重組壓力。之前廣東傳出了不少罷工事件都是跟增加工資和提高工人待遇有關，這個亦是為什麼過去十年製鞋業撤離最為明顯。再來一波就是 ICT 組裝業大量離開中國。
最近中國不是有一家立訊，立訊老闆王來春原來是富士康的員工。
吳介民說最近中國不是有一間立訊，立訊的老闆王來春在十幾年前是富士康的員工，立訊最近不是買了偉創昆山的工廠嗎？立訊而家亦接到蘋果的手機訂單，所以你可以看到聯盟主成員變化非常大，看到中國在地的供應鏈興起，這個對台商的威脅亦是機會。但如果你要做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毛利的組裝業，你一定鬥不過中國的新興廠商，因為中國自己這方面的產業鏈亦慢慢起來，你可以獲得更便宜的勞動成本、土地成本、租税成本的話，台資有什麼競爭力呢？所以台資要趕緊搬走，再加上貿易戰、科技戰這樣打下去，外資、台資更加要避險，它不能夠將一攬子所有的投資全部都投在中國這裡。所以這個成長聯盟本來這十年來就產生變化，但是這兩年就變化更加激烈。如果廣東模式前三十年的發展可以簡稱為打造世界工廠，那最近十年廣東模式轉型以及中國模式轉型就着眼於繞過全球價值鏈霸權，企圖建構中國資本可以自行掌控的價值鏈系統。中國過去發展模式最大的收穫就是獲取了大量的外匯和財政收入，去從事軍事、經濟現代化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中國的地鐵、高鐵、高速公路一項一項建設就是過去大量累積外匯的成果，不過這個亦是靠著對勞工的高剝削而得到的。吳介民說中國發展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高剝削、低福利、低人權三大特色。吳介民說中國製造2025羅列出十項關鍵產業，可以說是一份超趕西方核心國家製造技術的目錄，展示了中國實現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雄心。不過它的第一項半導體技術，但是最先進的光刻機就已經被西方國家鏈住條頸，鏈得很厲害。想一想中國政府那種一心想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又沒有辦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必定是非常沉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星期三到星期五开会审议海警法草案，授权中国海警在处理外国船只在中国海域进行违法活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有分析认为，海警法通过之后，战时中国海警在武装部队体系当中的定位将会更加明确，甚至会成为中国第二海军。亦都有学者相信，面对主权争议，北京会保持克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的海警法草案为负责海上警备的海警部门厘清权限，规定海警执法的范围包括中国内海、领海、比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是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对于未经中国批准对于外国组织或者个人建造的建筑物以及是各类固定或浮动的装置，海警有权责令其整改，若然拒不合作可以强制拆除。草案列明，海警机构的职责是包括在中国管辖海域巡航、警戒、值守重点堵礁、预防以及制止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海洋权益的行为。草案第43条的列明，如果外国船舶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不服从停船指令或者是拒绝中国海警登船檢查，在警告無效之後，海警人員可以使用武器。中國海警隊從三年前開始
划归武警部队。去年六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武警法制修订，条文增加了组织和指挥等章节，当中列明战时状态之下，武警由中央军委组织指挥执行任务。近年来，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局势持续暗潮涌动，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中国海警未来可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陈道银表示，目前中国的海警主要仍然是近海防卫，如果是在战时状态这样相应的，海警的执法力量肯定是要加强，肯定会协同协调。如果是近海作战的话，在南中国海、台海、东中国海和敌对力量发生正式的海上武装冲突的话，这个时候海警就应该出场，按照海警法的要求划定相对的海域。他指出，海警法通过之后，战时海警在武装部队体系当中的定位将有法可依。陈道银说，2018年海警建制以后，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没有执法的依据，而中国目前要建设法治国家，你是行政执法力量就必须要执法依据，在法律明确以后，至少让外部的势力以及力量是看到海警能够作出动作和回应。但是陈道银认为，从法律观点来看，海警法明显是存在住灰色地带。他表示，在行政执法这一块非常之强劲，但是在另外一边的执法的空间上面，他又模糊。比如管辖海域，什么叫管辖海域？你可以是狭隘地理解的话，就是海洋法规定的自治区、大陆法设定的领海、内水等等，你亦都可以将它广义地解释。只要他的海警团在公海上面、在航道上面，他就有执法的权。军事评论员王东预料，海警法通过会成为中国海警提升装备的契机。王东说，海警将会使用更加先进、更大型的船只，譬如说5000吨以上的舰艇可能会很普遍，而且中国海警的活动范围将来还会随着海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当他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活动范围能够稳定支撑国家势力的扩张之后，中国海警在可见将来会走向远洋、走向印度洋，不单只是海军，海警亦都会参与亚丁湾的护航。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军事专家李正修估计，北京是参照美国海军的经验发展出目前的模式。李正修表示，美国的方式是什么？除了是正规的三军以外，他们还会有国民警卫队、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有时还会是跑出来东亚打击海盗以及走私，所以中国大陆发现好像美国有这样的武力以及协调性，海警亦都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协助解放军、海军作为国土防御还有抵御外敌的辅助角色。部分舆论甚至将海警比喻为是中国的第二海军。李正修说，北京会说他们一向是以防御为主，现时修改的海警法只是为了让他自己在防御国土以及疆域领海的时候，让海警协助解放军、海军。但是不可以否认的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非常在意扩张中国的影响力，没几年之前就修订了中国的国防法。虽然中国当局一直强调他们不会主动动武，亦都不会主动开枪，在形势上他们会营造一种所谓的被害者的氛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因为防御而回击。日本媒体曾经评论说，海警法的通过之后，中国将会对尖阁列岛，亦都是所谓的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日本船只是造成影响。李正修不排除中国的官员为了展示捍卫领土的决心，将会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甚至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视为打击目标，不让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内有持续的海空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周年，去年11月底爆发第四波疫情，多名专家说这一波疫情比之前更加严峻，病毒传染性更高，并且深入社区。有香港传媒星期五报道说，香港政府正是部署引用新修订的防疫的规例，短期内可能围封油麻地的指定检测区，不排除首次实施类似的禁足令。有油尖旺的区议员批评港府的防疫措施混乱，资讯不够公开透明。有民意调查说，大部分市民不满港府的抗疫表现。专家说，港府防疫措施有政治考虑，一直不愿意封关堵截病毒的源头，未能够取信于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去年1月22号晚宣布发现首两宗新冠肺炎高度怀疑个案，翌日正式宣布为确诊个案，患者是乘搭高铁由武汉返香港的输入个案。由于高铁乘客免填健康申报表，暴露出高铁是防疫缺口，其后高铁输入个案不断增加，社会各界要求港府全面封关以堵截输入个案，不过港府一直拒绝听取民意全面封关。过去一年，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几次高低起跌，去年三月底由于欧美留学生返港潮爆发第二波疫情，六月底和十一月底由于海员、机组人员、领事馆人员等豁免检疫人士漏洞，爆发第三和第四波疫情。截至到星期五，即是1月22号，香港单日新增61宗确诊个案，连续多日维持双位数字升幅，一年来累计9928宗确诊个案，死亡个案168宗，大部分是第三和第四波疫情的患者。第四波疫情持续大约两个月仍未受控，有专家分析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株和之前几波疫情不同，病毒传染性更高并且深入社区。过去一个星期，九龙、闹市、油尖旺和深水埗区成为疫情重灾区，港府首次在这两个地区划出强制检疫区，要求区内多栋大厦的居民在两至三日内必须完成强制病毒检测。香港明报星期五报道，港府正是部署引用上个月新修订的防疫规例，可能在短期内围封油麻地的指定检测区，实施类似禁足令的留在原处所检测令，届时会出动不同部门和纪律部队超过1000人手，协助执行强制检测安排，包括在各大厦门口驻守和逐家逐户拍门洗楼，目标在下个星期一，即是1月25号之前完成，尽量将对封锁区居民的影响减到最低，围封期间没有阴性检测证明不可以离开。有关首次实施禁足令的传闻，截至到星期五傍晚7点，仍然未得到官方证实。由尖旺区议员李傲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港府防疫措施混乱，资讯不够公开透明，造成区内居民人人自危，他担心可能引起反效果，导致病毒扩散全香港。
从来冇一个官方嘅消息话会咁做啦，咁亦都冇人出嚟交代啦，咁只系有一啲叫做耳语，咁我哋系可能话有啲纪律部队啊，或者系民政处嘅职员啊，要有啲嘅特别嘅行动要做啊，咁但系从来冇得到官方嘅消息。其实系出现两个问题啦，第一样嘢会造成居民嘅恐慌啦，咁第二就系其实你咁早已经讲，咁啲居民就已经走晒，其实你系更加会刺激到啲居民，等佢哋喺全香港大爆发嘅。咁其实系政府咁样做或者咁样放风咧，其实系令到香港好多人觉得好彷徨。好人人自危咯。
李傲然表示，经历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大部分香港市民对港府不信任，他批评港府一年多以来都没有修补社会撕裂，去年年初不愿意听取民意全面封关堵截病毒源头，到现在疫情严峻，防疫措施得不到市民配合。
其实是现在政府是自食的恶果的，因为经历过2019年反修例风波和整个运动之后，市民对政府是毫不信任的。如果你不能够平时做一个好的 一啲嘅政策啊，或者你係聆聽民意嘅話，到你需要市民去同你合作嘅時候，市民係唔會理你嘅。咁其實呢個係政府同市民嗰個嘅互信嗰個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弱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只會講政府今搞到今時今日咁嘅樣，係政府帶頭攬炒香港嘅。如果佢一早封關，咁台灣而家好似平行時空咁㗎，你會見到。如果政府肯一早封關，就唔使搞成咁啦，香港人就唔使捱足一年啦。
李傲然又表示，港府的防疫措施只是由大陸思維出發，封鎖社區、強制檢測等措施都是照搬大陸的做法，和香港人脫節。
他不是顧全大局，他是顧全大陸，他是大陸思維，他是根本當了香港人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下下都要聽他說。現在好了，你需要去哀求香港人要去合作，香港人已經咁憎恨你咯，咁而家搞到咁樣，政府難道你可以撇除任何責任咧？再加上即係林鄭曾經講過一句説話，而家封關已經係冇意思，咁係咪即係暗示咗以前封關係有意思？咁到底第一單係點樣爆出嚟嘅咧？係武漢嚟噶嘛？係武漢嚟香港噶嘛？係咪先？咁既然武漢嚟香港嘅，點解一早唔 block 咗本身深圳河以北嗰條關啊？佢係一國兩制喎、哦，咁我其實可以咁做嘅喎、哦。其實講到底咪就係根本佢將一國先於兩制，而唔係真係真真正正實踐嘅一國兩制咯。咁其實唔係話佢有政治喺抗疫上有政治考慮，唔係話佢揾中資公司幫我哋而唔係政治考慮啊，而係佢根本係一個大陸思維。
在油麻地封鎖區裏面售賣廣東麻雀的蘇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個星期區內實施強制檢測已經令他完全做不到生意，不過由於仍然要交租，他星期五繼續開檔營業。蘇先生又表示收不到正式通知，不了解政府是不是會在短時間內實施禁足令，如果實施禁足令，他只好暫停營業。他又批評香港政府不願意全面封關，以致疫情一年來仍未受控。
都冇計㗎，政府要咁樣做，你都冇辦法。即係佢一意孤行要咁，你好似話齋，如果你話當初第一時間封咗關，咁就可能難聽啲講，唔使搞咗成年都搞唔掂啦，應該咁講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係1月19日公布最新民意調查。接近4750人參與嘅一項網上民意調查顯示，72%嘅受訪者不滿香港政府應付新冠肺炎嘅表現，滿意嘅只有18%。公民黨創黨副主席、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港府防疫措施有政治考慮，一直不願意封關堵截病毒源頭，未能夠取信於民。
政府一路咧抗疫的政策咧，大家睇唔到咧，佢係依據一個科學嘅，有一個好充分嘅科學依據啊。一路咧都係以一啲拍腦袋嘅方式啊，即係啲長官意志嘅方式，特別係大家見到咧，即係好多時咧到所謂啲關鍵嘅位咧，就係林鄭出嚟自己講嘅啊。咁而甚至咧，往往咧係冇一啲嘅即係佢嗰啲各樣嘅專家咧，即係都冇經過充分嘅諮詢底下咧，佢自己係做咗啲政策咁樣。咁呢個情況其實一路冇改善到嘅，即係。由開始到而家咧，我哋都睇到咧嗰、那個即係制定政策嘅方式咧，就係長官意志大於呢、這個即係科學嘅依據啊，甚至有時咧係有啲即係政治嘅考慮大於科學嘅依據啊，譬如關於封關啊等等嗰方面嗰啲嘅處理手法啦嚇。咁、啊、所以我諗市民咧看在眼裏咧，其實我相信市民香港人咧其實好心水清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港府的防疫措施除了不听民意，似乎有很多政治考虑，不是以科学和民生为依归，导致社会上不信任和不合作的气氛相当浓厚。
政府今日偶然你都见到特首的专家团队，有时都会有一两位专家出来跟特首唱下反调，話政府做得太遲啊，做得唔夠咁樣嚇。咁啱啱琴日大家睇到，亦都有位教授都話，如果早啲做嗰啲嘢嘅話，香港唔會死咁多人咁咯嚇。咁所以咧就都係好清楚噶啦，即係 我想香港市民慢慢都有種即係凝固咗嘅觀念咧，政府喺處理抗疫呢個問題上面啦，似乎都係好多政治考慮，有時咧都唔會係以香港人嘅福祉或者話以香港盡快嚇斷咗呢個傳播鏈呢種考慮嚟到考慮問題。咁呢種觀念咧，我相信好清楚嘅。咁所以亦都點解釋咗點解即係做埋大測試都係放埋水都得嗰百零萬人都去做啊，似乎嗰種不合作嘅情緒都好高啊。
据香港卫生署公布，星期五新增的确诊个案55宗属于本地个案，26宗冇源头，当中13宗在油尖旺区，5宗位于佐敦疫区，29宗同其他个案相关，6宗输入个案，另有50多宗初步确诊。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